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共党媒密集为习近平造势，有观察认为习近平将会在20大恢复党主席职务，党内势必会掀起一场暗战。中共党媒新华社23号起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网络短片，说要让民众认识一路走来的习近平。资深传媒人黄金秋对大纪元表示，这些宣传片肯定是早就拍好，现在开始播出，跟住落嚟仲会逐步地升温。习近平到20大会正式加上领袖这个称谓，同时恢复党主席职务，一旦实现，习近平的权力范围看起来比毛泽东更大。毛泽东当时只有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习近平同时担任了众多的领导小组组长。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表示，如果重新变回党主席，习近平正式成为领袖，就好像当年毛泽东一样，会一直走到文革那个程度，所有人都面临灭顶之灾。公开资料显示，从1945年到1982年，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为中共中央主席，12大修改党章，以总书记为最高领导人，总书记一般还会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共历史上，被官方称为伟大领袖的只有毛泽东一人。习近平上台之后，2017年，习近平不断被中央政治局、各地方官员和官媒称为党的领袖、人民领袖、伟大领袖等等。4月22号，习近平在广西当选20大代表，官方公告的表述改为忠诚核心、捍卫核心等。此外，新华社还播发通讯习近平的文化情怀，并推出系列报道。中宣部举行中国这十年新闻发布会，吹捧习近平上台十年的政绩。22号，广东省委全体会议说，广东的成绩靠的是习近平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尽管官方为习近平连任造势，但外界对习近平的负面传言亦都不少。网传朱镕基反对他连任，并提出九条意见，第一条就是反对清零防疫政策。冯崇义说，当底下官员的生命财产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做最后的反击，因为习近平一旦搞了终身制，随时会将任何一个人拿下，这样对他们来说非常恐怖。譬如最近传说习近平要官员切割海外资产，现在将这条路都断了。最近当局发文件要离退休干部不得妄议，用党纪来封口，而现任政治局常委里头没人能够掀翻习近平。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最近外媒都报道李克强再次走出阴影，权力扩大，背后是有势力在度主使放风，想将李克强树立起来成为反习的领导人，说明了20大之前中共政局的诡异，亦都说明习近平在强压动态清零、政治上转了伤害经济之后，中共内部对其政策存在反弹，未来幕后反习势力会加紧对习近平的攻击，政局仍然存在一定的变数，北戴河会议将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23号，由台湾13个友邦、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提出的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提案遭到驳回。友邦强调中共无法代表台湾，评论认为中共的干预阻挠只能够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当日世界卫生大会全会以实体方式正式展开，根据世卫组织官网，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TA 的提案是本届唯一的议程补充项目提案。当日史亚蒂尼、图瓦卢和中国、巴基斯坦进行2-2辩论之后，世界卫生大会决定不将本案纳入正式议程。台湾立委林静怡指出，中共代表声称一中原则，因此台湾成为观察员缺乏合法性，批评民进党政府想强行进入世卫是政治干扰。但台湾友邦史亚蒂尼表示，台湾并非中共的一部分，一直无法加入世卫是中共阻挠因素，但台湾加入为全民健康宗旨，并非表示取得政治地位。而中共老友巴基斯坦代表又再度强调一中原则，重复中共的说话， 台湾友邦图瓦卢发言表示，台湾在疫情之初提醒 WHO 这个并非普通肺炎，充分表示台湾的能力和贡献之心。当大会主席问及是否有新会员申请时，台湾立委林郑仪说，真是觉得讽刺，我们的手举得很高，他们就是不愿意看见。时评人蓝雪认为，卫生健康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不让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就是让台湾的2300多万民众失去了参与世卫大会，从而获得必要的健康卫生资讯的权利。这个就是对台湾民众最基本的卫生健康权利的剥夺。中共只能够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中共反人类、非人性的残暴政权的本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共他怎样对待中国的老百姓，他一旦强大起来之后，他就会怎样去对待国际社会。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更加坚定地同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持续不断努力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并参与 WHO 所有会议、活动和机制。台湾外交部同卫福部共同策划的行动宣达团已经抵达日内瓦现场，争取同各国与会卫生官员举行长边会晤交谈。世界卫生大会仍在进行当中，预计将会有更多友邦同理念相近国家为台湾发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继上个月26号邀请40个国家将领讨论乌克兰防务之后，23号再召开第二次乌克兰防务会议，邀请44个国家的国防部长线上参与。近日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前局长迪罗夫预测，普京可能会在明年被迫落台。CNN 报道，当日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和国防情报代表出席了奥斯丁召开的第二次防务会议。奥斯丁表示，他相信与会者都了解俄国的侵略对于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构成威胁。乌克兰团结了自由世界，自2月24号以来，来自全球的多个盟友都加紧提供重要的安全援助，以帮助乌克兰自卫。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努力产生了实质的影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库珀指出，会议主要分三个讨论重点，分别为了解乌克兰如何运用国际捐款和战场最新需求、各国捐款进展、了解盟国能力和协调。最近传媒爆出很多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杀害平民的消息，国际社会要求普京对战争罪负责的呼声亦都日益高涨。23号，乌克兰法院以战争罪判处21岁的俄罗斯士兵希希马林无期徒刑，希希马林因此成为首个被乌克兰判刑的俄罗斯士兵。他上个礼拜承认杀害了一名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法官表示，希希马林所犯的罪行违反和平、国安、人道和国际法秩序。他的辩护律师表示将会提出上诉，说希希马林其实两度拒绝执行上级命令，最后在被逼的情况下出于对上级的恐惧才落手，并非蓄意杀人。而《每日邮报》22号报道指出，英国军情六处前局长迪罗夫近日在他的 podcast 节目上说，现在俄国面临军事受挫和经济重创，克里姆林宫内部正在考虑更换领导人，认为普京会在2023年落台，可能是被送进疗养院，因为这个是不需要靠暴力政变就能够推进更换政权的方式。如果真是发生这样的事，继任人选很可能是俄国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近来北韩威胁持续升温，23号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对北韩采取绥靖态度的时代已经结束，逃避北韩的挑衅或者冲突并非我们应该做的事，这种做法经过证明是失败的，这样意味着新政府有别于文在寅政府，未来将会强硬应对北韩的军事挑衅。不过尹锡悦亦都表示，他希望南北韩可以共同繁荣，自己不想要北韩灭亡，这一切取决于金正恩是否愿意沟通对话。 这两年随着中共病毒在全世界爆发之后，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很多国家看清中共邪恶本质的同时，在这一场失控的疫情之下，亦都让全世界看见了台湾骄人的防疫成果，曾经顺从中共的国家在各方面已经发生转变。据网媒新头壳消息，23号由汤告老师主演的动作片《壮志凌魂续集·壮志凌魂独行侠》在台湾首映会上圆满落幕。除了获得满场喝彩之外，剧中爆发的浓烈同袍情谊更加令台湾观众热泪盈眶，更加有外媒盛赞媲美电影《职业特工队》第六集。第一集当中，为了纪念远东巡航634加尔维斯顿号曾经巡经日本、台湾等西太平洋地区，汤告老师饰演的 F-14 战机飞行员米歇尔中尉身上那件甲克，清楚印有美国、联合国、日本和中华民国国旗四面国旗。但在2019年的首映预告片当中，疑似因为迎合中国市场，将中华民国和日本国旗切换了，令很多台日影迷失望不已。不过今次首映日，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和日本国旗在片中都再次出现，让现场观众非常惊喜。此外，近日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员伊斯顿发推文表示，自己买了两个地球仪，而这个美国品牌去年买的是中国制造的地球仪，不但将台湾描述为中国的一部分，还标示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今次伊斯顿买到同一美国品牌的地球仪，显示台湾已经同中国不同颜色，而且没有九段线。他解释，在中国境外生产的美国品牌不会进行审查，他们更加准确。中国制造伴随着隐藏的政治和教育成本。有网友回应说，他去年在德国为孩子买了500多片砌图地球仪，显示台湾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23号，中国叫车服务巨头滴滴全球在一份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当中表示， 96.26% 出席并投票的股东赞成将滴滴的美国全托股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滴滴上个月宣布决定在5月23号召开股东临时会，就退市计划投票，在退市完成之前不会在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滴滴未就公司从纽约退市之后股票是否或者几时能够在香港成功上市作出承诺。滴滴计划在6月2号或者之后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交退市申请表，将美国全托股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